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今天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18节，我给大家念一下，从14节我会念到30节，整段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的14节开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了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了，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有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14节到18节，主题是两种仆人。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主要针对教会中所有任性的基督徒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其实你去看上下经文，这两章的经文其实讲的都有很多是关于他教会的，关于他的仆人。所以要记住这个真理，不是所有任性告白信仰的人最后都能够进入神的国。刚才我们通过经文，我们也看到最后的结局，神要审判他的教会。这值得我们每一个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仔细思考。所以如果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灵魂马马虎虎的话，也不用神的话语来仔细的来检查来诊断，那么我们的处境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可能会比那些知道自己没有得救的人更加的危险。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让一个人他自己做一个绝食祷告就成为基督徒的，也没有接纳所有自己想要来跟随他的人成为他的门徒。这些在圣经里面 有据可查的，他亲自也讲过许许多多类似的真理，因为他知道他的教会当中会有许多的人是偷着进来的，不是从门进来的，是从围墙爬进来的，而且数量非常多，不是一点点，是许多。所以主耶稣总是在警戒他的教会，所有任性的基督徒里面必定的会包含着这两种人。我们去查考整本的圣经，我们就查考新约的圣经，也可以看得到经文中有写过类似的许多这样的真理。两个人在钱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十个童女等候主人，五个预备了灯油，五个没有预备灯油。两种基础，一种是根基立在磐石上的，另外一种是根基立在沙土上的。两种果实，一种是麦子，另外一种是糠秕。两种果树，一种是结果子的树，另外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树。两种进门的方式，刚才我们说过，一种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这道门进来的，另外一种是偷着进来的。还有两种羊，一种是山羊，一种是绵羊，以及今天我们要讲论的两种仆人，一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另外一种是又懒又恶的仆人。耶稣基督在这两章经文中讲论了地上教会中必定会存在的真假基督徒。主耶稣为什么在讲论末日的审判的时候，在讲论审判之前要重点的讲论教会中两种基督徒的不同的结局，就是因为将来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些没有重生的任性的基督徒都会被耶稣基督拒之于天国的大门之外。他们那些到此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任性的人，他们最终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承受那地狱永恒的刑罚。经文说的，最后我们听到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所以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今天我们去看我们地上许多的教会，很多人他们抓住的是经文的只言片语，就认为自己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完全不顾真理是怎么教导的，因为他们不传福音，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假如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活不出圣洁，你对神的教会没有爱心，你所最关心的你还是这个属世界的福分，你只是依靠自己的行为的转变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那么就证明你里面还没有属灵生命的迹象。你要赶紧的来寻求神，寻求耶稣基督的赦罪，你必须重生，你要经历重生得救，你要经历圣灵的重生，否则主耶稣说你连看都看不见神的国将来。所以耶稣基督讲过许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他都用这地上的事物来比喻天国，天国的奥秘，我们容易理解的方式。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比喻真实的含义，好像我们警醒。所以你必须去挖掘那隐藏的珍宝，那宝贝是隐藏的。如果听到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如果我们只是马马虎虎的来听的话，不管这道理多么的纯正， 不管他讲的有多么的真，多么是纯正的真理，可能对你的灵魂没有任何的帮助。就好比像你吃坚果，你不把壳剥去，你直接吞进去的话，那么这坚果里面的营养成分可能你就吸收不到，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必须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去明白他自己的话语。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求主来教导我们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14，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耶稣基督常常的用地上的事情来讲述那属灵的事情，那关于天国的奥秘。救恩是什么？救恩到底是什么？得救的信心是什么？真假信心他们的区别是什么？真正的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以及将来必要临到的审判。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毫无疑问，这里这个人所比喻的对象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是神，他本身就是天国。他离开了自己的地方，去到很远的地方。之前这个主人，这个人非常有钱，非常富有，他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主人在这里没有把自己的仆人都带上，没有把他们一起带走，而是吩咐他们留下来管理他自己的产业，他的家业，把自己的产业分配给了他的每一个仆人。这同样也照顾到了仆人们所需用的，让他们不至于缺乏。这是基督对他的门徒们所讲的一个比喻，针对的是所有任性的基督徒，所有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这里他称他们为仆人，仆人的职责就是要服侍主人，听从主人的吩咐，对主人尽忠。这教导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的，尤其是我们的救恩，绝对是神白白的恩典，是我们无法通过做工来赚得的。如果连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那么我们所拥有的除了罪以外，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都是从神来的，是神借给我们的。就像主人把家业交给仆人们一样，所有权是主人的。我们作为基督的仆人，让他是他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把他的教会托付给了我们来管理。我们的智慧、才干、健康等等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的，目的是用来服侍他，来荣耀他的名。这同样是真正的基督徒喜乐平安的根源。当然这同样适用于世上所有的人。我们人最大的骄傲就是以为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主权，占为己有，而且任意妄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权利随意的来使用我们自己所得到的恩典恩赐。圣经雅各书1:17里面，雅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就是一切任何一个好的恩赐、好的礼物和各种所有各种各样每一样的完全的赏赐、完全的全备的礼物恩赐，都是从上面来的， 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只是管家，你只是管家，你必须用来服侍你的主，所有的人你都只是管家，你必须来服侍你的主。那众光之父，你还要继续的来背叛他，来亏欠他，得罪他吗？如果神的话已经显明了人的罪，我们根本无法靠着自己偿还我们亏欠神的债，我们活得越久，我们就积攒的罪孽越多，我们必须来寻求神的赦罪，就是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福音。当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他没有离弃自己的教会，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借着天使告诉他的门徒们，在使徒行传的1章11节，天使对他们说，当他们定睛望天，望着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们，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比喻中的主人，他只是暂时的离开，暂时的让他的仆人来管理自己的家业，因为他还要回来，那是审判的大日。虽然他身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进入了荣耀里面，但他的灵时刻的与他的教会同在。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里面，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他对他的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托付。所以我们继续来看15节，这个主人他按照他的仆人们个人的才干，他们的能力，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往外国去了。我们看一下主人是怎样来分配他的产业给仆人们，他没有按照仆人们的数目来平均的分配，而是按照他们个人的才干，按照他们个人的能力给他们银子，这是一笔极大的产业，他是按照个人的才干。所以说我们来思想，同样的，神没有把所有的人造成一模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神都赐给他们不一样的能力和智慧，他们就像一个人身体上的所有的肢体有不同的功用一样，尽管他们的大小功用各不相同，但是没有一个哪怕是最小的一个多余无用的。他知道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能够承受多少，能够管理多少，他不会将过于我们的所能够承受的产业交付我们，所以我们应当为我们所得到的常常的感谢赞美神，为他而活。这也让所有的神的儿女没有借口说我在教会中什么也做不了，因为神没有给我任何恩赐，也没有人能够说凭什么给我这么少给他那么多，凭什么我做那么多他做那么少，因为神是按照个人的能力来分配的，按照每个人的能力的不同，神给有的人5000，有的人2000，有的人1000。神是绝对公义的，他也是最有智慧的神，绝对不会有失公义，他爱每一个他所拯救的儿女。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的5节里面，他说我们 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让我们满足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他什么时候赐给我们多少，我们就领受多少。他赐给我们不管是富足，我们所认为的缺乏，还是健康，还是疾病，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他临到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都是量身定做的，都是出于他至高的旨意。神的儿女只需要欢喜的领受，让我们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够来服侍神，做他预备我们的各样的善工。是在这里，这个主人他分配完了他所有的产业以后，他就往国外去了，往外国去了，他没有带着他的仆人一起去，因为主人的家业在这里，他没有变卖一切然后撇去他的仆人离开这里，而是把产业留给他的仆人来打理。而且有一天他必定的还会回来和他们算账。这里我们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没有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立刻的带走，他还存留他们在世上，是为了他自己的教会，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他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只顾自己，而是要来服侍他的教会，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那些失丧的灵魂，继续的来扩张基督在地上的教会，引领更多失丧的灵魂进入神的国。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7章里面，主耶稣基督作为人子的祷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7章13节里面，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基督徒必须效法基督的样式。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的目的是传讲天国的福音和成就那伟大的救恩。基督说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基督没有一拯救他们，他们没有一经历到救恩，他就立刻就被带入神的国里面去，就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他同样要差他亲自所拯救的人到这个世界去传扬他的福音，正如父怎么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传福音一样。就像他没有吩咐那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当他得救以后，当鬼被主耶稣赶出去了以后，他没有让他留在自己的身边，而是差他到他的家乡去传福音给他的家人和他的家乡那里的人，那些失散的灵魂。这就是神将基督徒留在世上的目的，来效法基督的样式，竭力的来做福音的事工。所以他在世上以人子的身份向神祷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并不是差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装顾自己，积蓄财宝在这地上，为今生而活，贪图享受今生的宴乐。 如果你不清楚基督徒存留在世上的目的，去看看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行的，神会告诉我们答案。许多任性的基督徒，他们不敢听真理，他们厌烦真理，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享受这世界的福乐。他们喜悦听见神是爱，喜悦被神爱，从认为神拯救他们是为赐福他们在世上的健康与平安，所以他们也来教会，他们会来，也会来教会敬拜神。他们认为神就会保守他们在世上的一切的都平安，他们所追寻的是这个世界的平安，是那短暂的福分。主人将产业托付给了仆人，绝对不是让他们占为己有，随心所欲的为他们自己而活，用来荣耀他们自己。所以我们来看看，当主人离开以后，这些仆人的反应，他们是如何来对待他们主人的产业的。第十六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外赚了两千，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仆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两种仆人。一种是积极的使用主人的银子去为主人赚钱的仆人，另外一种是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起来，对主人毫无用处的人。前面两个都得到了主人所托付的五千两千银子，拿去随即就拿去做买卖，都赚得了100%的利润。他们的动作非常的迅速，是随即，是立刻的拿去做买卖，没有任何的耽延。他们一得到就立即思想如何来为主人赚得更多的产业，并且付诸于行动，而且大获成功。这就是每一个真正经历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对神所赐救恩的态度。他们虽然在能力上各不相同，他们的背景也不相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也不相同，他们在今生的财富所拥有的财富上也不同，他们在今生所面临的问题也不相同。但是他们一旦蒙了神的拯救，蒙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们就会随即立刻的投入到服侍基督的大军里面，服侍基督的阵营当中。他们会更加的渴慕真理，寻求神的心意，渴慕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救恩，他们明白救恩有多么的宝贵，福音有多么的宝贵。从前他们使用神的恩赐是在为自己效力，为自己赚取这世上的利益，为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如今他们经历了福音的大门，他们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他们里面得到了新的生命。他们会感慨说，我从前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虚空的事情上面，有什么意义呢？我在地上的生命很快就要消逝，我拿什么去见我的主？他们渴望自己的才能能够为主所使用，来服侍神，为福音的事工来尽心竭力。所以他们领受了属天的新生命，他们会随即就会去做属天的事情，因为他们明白灵魂的宝贵，身边的人都在失丧他们的灵魂，他们体会到时间的短暂，不容他们停留片刻，他们要把这救恩的福音传开，他们想尽办法的要为失丧的灵魂能够听见福音而创造更多的条件。为了赢得哪怕是一个灵魂，他们愿意奉献自己的全部来求主来使用，他们的生命总会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他们会对身边失丧的灵魂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真正神的仆人 内心都会渴望为主做更大的事。虽然他们软弱无力，他们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他们可能他们常常的跌倒，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停止侍奉神，寻求神的心意。他们活过来的灵魂渴慕时时的住在主里面，不管他们的肉体有多么的软弱，不管旧的生命还在如何想尽办法的来阻挡他们到主那里去，他们内心都会向神发出呼求，神就会在患难当中搭救他们，神会祝福他们手所做的工，成为他们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属灵上赚得那100%的利润。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愿意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神来掌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有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是多么的一无所有。按照他们自己他们所拥有的，如果是出于他们自己里面的，除了罪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一切的美善，所以他们会呼求神来使用，这样神就会祝福他们那微不足道的全部，来成就那更大的事工。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仆人使徒彼得悔改以后，神是如何借着他的能力传福音给那些杀害基督的人，甚至借着一个渔夫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灵魂。大数的扫罗在重生得救之前，他滥用神赐给他的才能，他在逼迫神的教会，但是当神拯救他以后，他没有等待，他的随即就立刻的为主的名做见证，传讲耶稣基督奇妙拯救的大能。他没有说等我再学习，他就向犹太人向外邦人去传福音，传讲主耶稣基督怎样拯救了他，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当神拯救他以后，他去外邦建立了许多外邦的教会，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这些都是领受了主的产业，随即就去为主赚得更多的人。所以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随即，随即这个动作表明仆人们对主人事业的那种的积极和火热，就表明了真基督徒内心在属灵上的火热，他们不可能容许自己对神的事工不冷不热，他们绝对不会满足于只顾他们自己，所以他们会祷告求神赐给他们灵里的火热，来脱离自私懒惰的那种冷淡的心，能够火热的来侍奉神，那样他们才能够感到真正的平安和快乐。那么再来看看我们所有任性的基督徒，我们宣称我们自己得救了有多少年，我们同样见证了自己领受到了神的恩典有多少，我们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服侍他了吗？我们真的为他做了多少？我们赚取了多少属灵的价值呢？还是在一直在亏损他的名，亏损他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看见有的基督徒在属灵上为主赚得了很多，他们的侍奉持之以恒，他们以做主的工为食物，这是他们唯一能够感到满足。但是有的基督徒却似乎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他们什么也没做，甚至有的处于一种亏损的状态，也不来聚会，侍奉神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艰难。那我们所有真正神的儿女仔细的来审查我们自己，假如在过去的年日我们没有为主做什么，我们没有为他的国度赚得那更多的财富，那么从今天开始，新的一年即将开始，让我们悔改来归向主，悔改我们的罪，那我们不要继续停留在从前的那种懒惰当中，祈求他来大大的使用我们来服侍他，祈求他不要将我们交给这个世界来责打我们的背逆， 我们要学这两个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学他们。他们在主人的事情上，在主人的事工上面，他们是如此的殷勤竭力，他们没有被动的在等着，在等待着，而是主动的出击，主动的要去为主征战，为赢得灵魂征战，为灵魂守望，一刻也不耽延。所以神就祝福他们的成果，所以他们另外又赚了5000的，又赚了2000的，他们另外又赚了。这些仆人按照他们各自的能力，他们都去用主人的银子做买卖，而且另外都赚了。这就是属天的原则，天国属灵的原则，有的还要继续的加给他，叫他更加的丰盛。越是在属灵上面殷勤的、积极的侍奉神的人，为主奉献越多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所得到的祝福真的会越多，是更多，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出于信心的侍奉会给神的教会带来亏损的，他们只会另外赚得更多。从来没有哪个真正的基督徒侍奉神会越多会越愁苦的，往往是因为他们什么也没做，所以他们是那样的愁苦。他们只会得到更多的喜乐，如果他们越发的侍奉主，他们为主做的更多，他们就会越发的喜乐，越有力量。从来没有哪个真心寻求神的人，在寻求的道路上花的时间越多，投入的精力越大，而感到失望越大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真正经历从中得救的人，如果你去回头去看看你得救之前那真正开始寻求的日子，那真正开始踏上寻求的日子，那毕竟是他生命当中最饥渴慕义的时刻。那时的他们会深深的感受到自己就像新生的婴孩对母乳的渴慕，他们会在神的话语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们对真理的领受会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入，他们的问题也会一次一次得到解决，会迎刃而解，直到他们真的经历重生，直到神真的拯救他们。得救以后，他们会继续的在真理里面更加的认识神，他们的属灵生命会持续的成长，而不可能像就像那盛开没几天的鲜花那样又逐渐的枯萎，最后死去了，离开了，彻底离去了神的教会，那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但是另外那里1000的人，那个仆人他去做什么了？他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第三个仆人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他拿着主人分给他的如此庞大的产业，真的非常多，可以说这个产业真的很多，不仅没有随即去做买卖为主人赚取更多的产业，反而把银子给藏起来了，埋藏起来了，让其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成为了一堆死钱。耶稣基督是让所有热心告白信仰的基督徒去思想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一类人，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是不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一类人。他知道地上的有形教会当中会有许多虚假任性的人，虚假的信仰告白的人，那些自己把自己当作是基督徒的，他在许多地方都公开的讲论过这样的人的特征，这样的人的结局，他一直在警戒警告，他教导自己的门徒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所以神的教会，如果你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么所有神的教会要当心，这不是传道人在危言耸听，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让我们对照真理来仔细的来审查我们自己的信心，看一看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到底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还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沙土之上。他在地上的教会中会有一群仆人，而且有很多，他们的行为和其他的人完全相反，可能从外表上 很难分辨出来，甚至有可能连真正的基督徒都会被欺骗。但是主从起初就知道谁是属于他的真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犹大，加略人犹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主耶稣曾经针对犹大公开提醒过他的门徒们，也当着犹大，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而且他不止一次提醒，这是给犹大悔改的机会。所以耶稣基督的目的，他所说的目的不是为了审判他，他没有讲完这个比喻就立刻来审判那些假意跟随他的门徒们，他没有把他们立刻就下到地狱里面，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思想，去检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他所讲的这种。如果圣灵在你内心指出你就是这样的人的话，或者正在走向这条道路，那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责备，你要赶紧的悔改，求主赦免，祈求神的饶恕，那你能够离弃以前的罪，来归向他，来走他所为你预备的道路。所以经文说，在那里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我们看见这个仆人并非什么也没做，在这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也思考如何处理主人的这些银子，他也思考了一个办法，但是他的办法是把它埋到地里面，免得有任何的丢失。他可能是出于职责所在，认为自己有责任看管好，所以他也可能精心挑选了一个地方，辛苦的挖洞，可能挖得非常深，而且小心翼翼的把主人的银子埋藏好。他可能还得意洋洋的以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损失，他可能时不时的还会回来看一下那个埋藏的地方有没有被人发现，有没有损失。他真的可能看守的也很严密，不让任何人发现，所以他要埋到地里面。这一类人，他们可能在世上，这样的人他们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勤快的人，不是说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可能是非常勤快，他们听见了神的话语，也渴望进入神的国，也向往天堂的美好，他们就决心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拥有一个信仰可以让他们不安的内心得到一些平复，至少他们心中有一个盼望，就像买了一个保险一样。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神的律法，他们对人也很友善，他们也很有道德，他们把自己的家庭他们也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些人他们也孝敬父母，他们也教养自己的儿女，他们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他们的勤奋和他们的才干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财富加增，所以他们也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也是非常的富有。但是他们在教会的施工中，自己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恩赐都埋藏起来了，他们把神给他的恩赐在神的教会当中，在属灵的事情上全部都埋藏起来了。他们告诉别人主是如何的爱他们，来祝福他们，拯救他们，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对主的爱，对灵魂的爱。他们把神赐给他们的恩赐全部用在了自己的身上，即便有一些奉献，那也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指望得到神的奖赏，而并非是真的出于对神的爱。所以跟这样的人如果谈论这个世界的祝福，谈论他所得到这个世界的祝福，神对他的祝福可能三天三夜他都讲不完，神是怎样的爱他，怎样的祝福他，怎样的医治他。但是如果你跟他谈属灵的部分，你的灵魂的状况，那么可能一分钟都嫌多，没有什么好谈的。而且往往这种人对自己的信仰的状况反感觉良好，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爱主，他们对这样的神，我们对这种仆人还能说什么？ 他不是没有恩赐，只是将主人的银子埋藏起来了，他没有为教会带来任何的益处，所以他会从一个教会跑到另外一个教会，他走遍许多的教会，他找不到真正的安息，没有为基督的国度加添一砖一瓦，没有为福音的事工投入过任何，没有投入过金钱，没有投入过时间，没有投入过精力，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他努力的改变自己是要为了更加的符合神的标准，所以有时候出于良心的缘故，他可能也会参与侍奉，参与一些侍奉，但那只不过是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神的教会对他来说仿佛拉萨路躺在财主门口的乞讨一样，因为他将神赐给他的一切占为己有，专顾自己，这样的仆人就是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起来了。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他们有热心，他们也会说很多感恩的话，他们也会给人家做见证，但是他们从来不参与侍奉，他们以各种理由逃避，可能有时候他们还会责怪教会，责怪传道人太过于严厉，所有不信的人都是将神所赐给他们的银子埋藏了，所以不但是教会里面，我们是世上所有的没有神的人都是将神所赐给他们的银子埋藏了，所以扔到这样的仆人，扔到这样在教会当中什么也不做的所谓的基督徒，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三章的十节里面，保罗责备这样的人，教会当中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听说，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也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如果基督徒懒惰不做工，或者他所做的只是出于血气而不是出于信心，那么他也很难从主那里领受那真正属天的灵粮，所以他听真理他得不到真正的喂养，他也不会从真理听从真理的教导，反而会在教会当中管闲事，所以这样的人他们会自以为是，甚至有可能批评那些指责，批评和指责那些敬虔侍奉的人，甚至对他们的侍奉还吹毛求疵，所以面对这样的人，保罗鼓励神的儿女说，他在帖撒罗尼迦的三章十三节接着说，弟兄们，你们但是你们这些属神得救的人，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虽然你们遇到了很多的拦阻，被这些人指责等等，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就像弟兄一样，所以他还在教会当中，神还给他这样的机会，给他悔改的机会，我们要劝他们就像劝弟兄一样，我们看见神在地上的教会其实并非完美，就算是神所建立传福音的教会，纯正的教会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他的仆人当中会掺杂许多这样的人，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经历过，让我们不要感到有那个的诧异，神早就说过，神清楚每一个人所行的，他们内心的动机，他们是不是在为主做，是不是出于一颗无伪的信心，他都知道，谁是凭着信心而活，谁是靠着血气，他也知道，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警醒，现在就求主来鉴察我们的心，不要等他再来的时候才去，我们才去确认 那个时候就晚了。不要等到恩典的大门向你永远的关闭了，你才醒悟过来，那是非常可怕的。就像刚才后面所举的书，当主人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仆人还对他主人的银子没有任何的，没有去为他主人赚任何的家业，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为他主人，他就面临了什么？面临他主人被他主人赶出去了，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去了。当主人再来的时候，他就迟了，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于现在每一个还活着的人，他还没再来，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活着，他的宝血对我们还有功效，依然有赦罪的果效。不管我们从前是多么的懒惰，不管我们从前是多么的怠慢，假如你还没有被神赦罪，现在就去呼求他的怜悯。如果你里面没有那新生的生命，还没有活过来，求他，求他现在就拯救你，趁着他还存留你生命的气息，赶紧来求告他的名。他毕竟的也会将那宝贵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每一个真心渴慕寻求他的人。真正得救的人，他们一定的，他们会来侍奉主，他们内心他们会渴慕的来做主的工，他们不会任凭自己停留在那种懒惰当中。所以我们求主来鉴察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于他的。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救恩、神的拯救，让我们真的来效法那两个仆人，让我们懂得使用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也去为了为他另外随即的为他去另外去赚取更多那属灵的益处，更多的灵魂，让我们懂得来侍奉他，一起的来荣耀他的名。好，让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阿门。